我们今天很高兴请丰收神学院王院长王伟成院长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神的话。那我认识王院长大概算一下可能有15年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时候神也把我复兴起来，然后就是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有兴趣去认识，然后就想要来装备。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那个时候刚好王院长他有一个心要办一个神学院，而且是在圣道跟圣灵两方面都非常平衡的神学院。那我就觉得很有负担，就觉得说这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学习，一晃就15年过去了。所以呢，很感谢神，今天王院长有机会再到我们的当中来，我们分享信息。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院长。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平安。实在是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荣美的圣殿，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我前天才从孙牧师那边知道说上礼拜林牧师已经分享这段经文，但是感谢神让我同样的有感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话语的丰富跟奇妙。让我们一同再翻到路加福音15章我们可以看这个荧幕。我们从11节一同开始来读，一同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的应得的产业分给我。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的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哪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寒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可能他不在原地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但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一切。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下一页，我们一同读罗马书8章。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
而辖制。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下一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得享神儿女自有的荣耀。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来朝见你，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享受主日的安息。主，我们仰望你荣耀得胜的十字架。主啊，你的得胜，你的复活，你的大能，今天要浇灌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你。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再次来光照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神跟应许神的教会应该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你们应该是蛮有能力的，是得胜的，是荣耀的，是全能的，是丰富的。神更应许我们不但得着圣灵的九大果子，更得着什么？圣灵的九大恩赐。我们能够有各样的恩赐，我们能够传福音行异能啊，能够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神更应许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哇，教会应该是荣耀的，应该是全能的。教会是这个世上的盐跟光，是应该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落在那个末世老底下教会的光景。主耶稣描写末世的教会是什么？贫穷、可怜、瞎眼，甚至赤身。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教会是充满了许多的难处、问题、软弱。我们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却被世界在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我们很多的软弱，究竟什么原因？很多时候教会落在这样一个困难软弱的光景当中，什么的原因？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看到这个浪子的描写，的确今天的教会里面，对，感谢神，我们信主了，我们归家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身在神家，心还在哪里啊？心很多时候还在世界流浪，还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在走。甚至可能你现在坐在这边，你已经在想，你的心已经在想下午要去哪里饮茶了，要去做什么事情了。我们的心在哪里？今天假如在神的家中，许多的神家浪子心还是在世界漂流的，教会如何能够复兴？今天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的神家浪子，也有许多的故工，对，愿意做一些事工，但是心里面常常充满了很多的律法。哎呀，真的怕我不侍奉我就失去神的恩典，还是受那个奴仆的辖制，没有喜乐，没有释放。更糟糕的，许多时候教会很多的孤儿，很空虚，很孤单，很容易受伤。 牧师可能讲了一句话不中听了，他就受伤了，他就不来教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孤儿？会有。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假如神的家中充满了很多神家浪子，很多的故宫，人就害怕，充满了许多的孤儿，神的教会怎么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的看到神的话，如何能够从一个神家的浪子，或者一个故宫的心态，或者一个孤儿的心态，能够进入那个神儿女的自由与丰富。假如我们真的看到作为神的儿女那个的荣耀，那个能力，那个丰富，我想神的家不再一样。我看到这里还有一大半的座位，假如我们真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相信或许我下次再来讲到可以坐满了。有没有这个信心？有，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浪子他的问题跟特点，这个小儿子的问题是什么？在十二节提到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老爸的什么产业？甚至老爸还没有过去，他就要先分产业。他要的就是产业、金钱、物质。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这个小儿子的问题，想想我们信了主之后，究竟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信主之前可能也是跟这个浪子一样，要的是什么？金钱、物质、成就、物质的丰富。想想你信主之后，你要的会不会也是一样？也是在追求金钱、物质丰富。所不同的，可能你信主之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靠拿一个博士学位，用人的方法拼命的去赚钱。信主之后，你是要靠神来帮助你成就你的计划、你的需要。其实你的目标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有点不同。但是神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跟目标要怎么样啊？要调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之后才是这些的物质需要，神要怎么加给我们。但是很可惜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真的我们问问自己，是否还是像这个浪子一样，要的是什么？你今天在神的面前里面，是否真的能够说，神啊，我要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福音国度的扩展。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附近那么多的中国人，那么多的超市，加州超市、大华超市啊，真的是周末多少中国人涌在那边。所以我常常每个月很高兴带神学生去到这个超市门口，拿个吉他就在那边传福音。我们真的所求的是神福音国度的扩展。所以不是说金钱物质不对，乃是那个先后的次序，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假如今天你信了主了三年五年，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对不起，你还是神家的浪子。你跟这个小儿子所要的没有什么分别，跟世人所要的没有什么分别，只是你的方法不一样了。以前是靠自己，现在靠神给我各样金钱物质的祝福。这是这个小儿子第一个的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也是今天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个难处。你发现这个小儿子得了金钱物质，他应该本来很满足才对，对不对？但你发现他要离家出走。为什么他要离家出走？带着他的金钱就是要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要远离他的父亲，他不要接受他父亲的教训，他要任意而行。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之后真的会得着许多金钱物质的丰富，神真的体恤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信心的软弱，把许多的祝福应许加在我们的身上。想想看，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从台湾来的，你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个皮箱，一些衣服，几本书，你现在看看你家里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的，会的确是丰富。但是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经历神的祝福，我们却慢慢的远离神，我们不要神的话语，不要遵循神的教训。不单是个基督徒是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国家，基督徒的国家，我们看到无论在欧洲，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哇，非常的丰富，但是远离神的话语，慢慢在各样的难处，我们现在看电视都在担心那个欧债的危机怎么解决。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欧洲的国家会落到这种光景？不单是欧洲，我们美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从2008年金融风暴危机到现在，美国没有翻身。为什么一个美国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会落在那么艰难痛苦的一个境界？原来是一个经济各方面丰富的超级大国，现在美国变成全世界超级的穷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债超过3兆亿以上，是全世界现在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到美国真的在神的丰富当中远离了神的教训。特别当我们注意新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今年的3月1号新闻提到一件事情，提到美国第八个州就是这个马里兰州，也宣布什么承认同性恋合法。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总统跟着之后也完全承认同性恋。我特别注意到3月1号新闻报告这个同性恋在 Maryland 合法，3月2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新闻，3月2号在美国的南部从墨西哥湾有一个龙卷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才差一天，这个龙卷风从墨西哥湾一直往北经过 Alabama, Georgia, Kentucky, Indiana, Ohio, 横扫了6州，短短一天里面死了46人。为什么那么巧？3月1号马里兰州公布同性恋合法，3月2号好像就是神的一个震怒，一个的审判，一个的记号，提醒全美国的人，原来马里兰州清教徒他们进入是最早期最爱神的一个州，为什么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远离了神的话。圣经明明讲得那么清楚，同性恋是个罪，但是一个国家完全不遵守神的教训。美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国家，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美国真的照着神的话这样来做。同样的情况，当我们注意创世纪第3章，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好不好？充满了神的丰富，神的祝福。同样的，你发现亚当跟夏娃也是在神的丰富里面，他们忘了神的教训，神的命令，不可以吃那个三个果树的果子，在丰富里面堕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神绝对愿意把各样的物质丰富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在各样的丰富当中，我们慢慢的远离神，远离了神的教训。就像亚当在一切的丰富里面，他忘了神的命令，他犯罪了，他跌倒了。所以我们看下一页的 PowerPoint， 你发现当亚当犯罪远离神的教训，他堕落之后，他用无花果叶做了一件衣服 fig leaf。 其实当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忘记远离了神的教训，我们落在各样的软弱当中，我们的软弱就像这个无花果叶的这个衣服。七大问题看到吗？ F 代表什么？ Fear。 我们心里面没有依靠神，依靠金钱物质，其实我们心里面什么充满了很多的害怕，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或许你的存款很多，但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会不会失业，会不会生病。我昨天晚上还收到一个弟兄的电话，他说他心里面很害怕，因为有人威胁他啊，他面对要去打一个官司，不晓得会不会打赢，他心里面很害怕。常常我们心里面真的在远离神跌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害怕。第二， I 代表什么？ Insecure， 没有安全感。特别我们第一代的移民来到美国，真的作为一个新移民，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多少是第一代移民的，举手一下。哇，我也是，哇，一大半。不晓得你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哇，一个人来到美国，哇，在美国要打拼。我们常常 insecure。第三 ，G 代表什么 ？Guilt。当我们不照着神的话、遵循神的话来做，我们常常就是在罪里面被控告，很多的罪疚感、罪恶感。不单有 guilt， 第四 L 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 loneliness， 心里面真的充满许多的空虚，许多的孤单。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不好好的来抓住神，好好的亲近神，就算你得到了全世界，我们心里面还是什么空虚的、孤单的。 loneliness 不单是 loneliness， 一代表什么？ escapism。很多时候就逃到各样的这种的物质里面去追求暂时的一种的麻痹。可能有人就喝酒酗酒，有人就是年轻人现在逃到哪里去啊？逃到网站去了。哇，一天十几个小时就是在网站、在网吧啊，甚至报纸说台湾有年轻人就是上网上网到最后就整个人死掉了，逃到各样的东西，甚至逃到色情，逃到甚至毒品，这是人远离神的光景。 A anxiety， 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焦虑，甚至真的是焦虑忧虑到个地步晚上睡不着，为儿女忧虑，为各样的事情忧虑。最后 failure， 失败感，自卑感，觉得自己没有用，自己不够好。你发现当一个人远离了神的教训，远离了神，就算你是个基督徒，你发现你就好像披上这一件无花果叶的衣服，充满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难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再做这个小儿子。我们不是单单只求金钱物质，我们最要的是神的话语、神的教训，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应许。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会把各样的丰富嫁给我们，让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凡我们所做的 进入顺利，好让我们绰绰有余，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不再披上这件无法裹腋的衣服，充满了害怕、不安、罪疚、孤单、逃避、忧虑跟自卑失败。第二，在神的家中不单单有这样的神家浪子，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大儿子其实虽然他没有做浪子，但是你发现他跟父亲的关系完全是一个什么故宫的关系。怎么看出他是一个故宫？你发现在二十八节描写他听到父亲将来厚待他的兄弟，他的反应是什么？两个字，生气 angry。 想想看，这个大儿子弟弟回来了，他没有高兴，反而是什么？生气。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不奇怪，沿着他的生气表示他跟他父亲其实是一个故宫的关系，是一个故宫的心态。因为一个故宫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多做工就多得工价，不做工就不应该什么得到任何的好处，只是个故宫的心态。所以你看小弟没有做工，甚至浪费了父亲的一切产业，居然父亲这样来给他，所以他心里面很生气。其实问题不是在小儿子，问题是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哥心里面是一种的故宫律法行为的想法。小弟没有任何好的行为，怎么配，怎么应该得着父亲这样的一个后代？他觉得什么不公平，觉得不应该，所以自然他什么生气。所以其实不单是这个小儿子过去的问题更可怜，这个大儿子更是一个问题。他其实活在家中像个故宫一样，而且当我们去了解一个故宫的心态，一个故宫就是老板给我这个薪水我就做工，这老板几个月不发给你薪水你就怎么怎么要跑了，对不对？这是故宫的一个正常的想法。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在这种的想法，哇，我信了耶稣，哇，神很祝福我，哇，我拿到博士学位，哇，能够找到工作，我能拿到绿卡，哇，耶稣真好，我就信他，我就虔诚，我就做侍奉，多做工。但是当我们遇到失恋、生病了、失业了，好像神不祝福我，是否你会像一个故宫的心态，就远离神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所说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其实是一种大儿子故宫的心态。所以当我们好好读旧约的约伯记，你发现神就是要透过约伯记把这种故宫的心态能够完全的从我们当中挪去。因为撒旦挑战神，约伯那么爱你，那么的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吗？你那么的保护他、祝福他，他当然爱你。你试试看，把这一切的祝福挪走，他就转脸不认你。其实是撒旦的挑战，其实也是我们在信仰道路上面的一个的挑战。这个感谢神，约伯失去了一切，但是他最终他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什么？称颂他。他没有远离神， 反而他是苦苦的要追求神，神啊，告诉我为什么我那么的困难。他没有弃绝神，只是他心里有个问号，他不了解。最终神给他显现说话，他怎么明白了？真的，他过去风闻有神，透过这些苦难，他亲眼看见神。他在芦荟中懊悔。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的关系？是个真的是完全爱的关系、敬畏的关系、真理的关系，还是一个物质故宫的关系？其实我们在信仰的道路真的不会听舍常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人生的风暴，人生的一些的生老病死。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个故宫就逃了，还是你能够仍然像约伯一样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假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像约伯，我们能够面对各样的试炼，站稳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不会容易的跌倒。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总是基督的人。Amen。 第三，在神的家中常常也有许多的孤儿，这个孤儿其实也像这个大儿子。怎么看出这个大儿子像孤儿？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得罪一个羊羔，跟父亲或者跟他的朋友一同的吃喝。他虽然活在夫家里面，但是他好像跟父亲没有亲密的关系，连宰一个羊羔跟父亲一同的享乐都没有。他没有真正的跟他的父亲有亲密的关系，好像只是一直做工，一直做工。的确，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啊，虽然得救了，虽然信了耶稣了，虽然是受洗了，是天父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否真的从心里面来亲近我们的阿爸父，来呼叫阿爸父，能够每一天能够亲近我们的父神，能够真的是好像在做筵席一样与父亲非常的快乐。我们是否每天真的透过读经祷告来亲近我们的神，还是说只是有困难的时候才来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神家的孤儿，好像天父离我是那么的远，生这个孤儿跟其他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否你来到教会，你就是独来独往，跟弟兄姊妹没有团契，没有交通，没有参加小组？假如你是这种光景，对不起，你是神家的孤儿。我们应该在神的家中，我们是一家人。 Amen。我们能够有各样的苦乐都可以彼此的分享跟分担，你不再孤单的，好不好？告诉隔壁说，我不再孤单。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做神家的孤儿，哈利路亚。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是充满了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你打开你的心，真的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亲密的团契，让你在每天的早上、每天的晚上、任何时候，常常真的是来仰望神，来亲近神。让我们跟天父、跟我们的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好像一个孤儿一样，我们好像没有天父、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假如在教会里面充满了那么多的这些问题儿童， 不是浪子就是故宫，不是故宫就是孤儿，神的家如何能够复兴起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从浪子、故宫、孤儿变成神的真儿女。特别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神应许我们要得享神儿女的自由与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要我们看一看，今天你被称为天父的儿女，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富。特别让我们看到，当这个浪子他起来要回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父亲远远的看到这个孩子，他的第一时间跑过去拥抱他，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父亲是毫无条件的，连这个儿子所背诵好的认罪词都还没讲出来，这个父亲就怎么就拥抱他接纳他。而且你想想这个浪子他当时的光景，在猪栏边起来满身污臭，父亲没有嫌他满身的罪污，但是我们的天父是毫无条件的拥抱我们接纳我们。而且这个父亲怎么会那么的灵光，这个小儿子到村口他就能够第一时间就跑过去，难道人给他打手机吗？没有手机，他怎么会知道？表示这个老爸他每天都站在那边，在那边仰望着盼望着这个孩子能够回来，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他一定需要第一时间跑过去拥抱他。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悖逆的儿子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谁看到他都会先拿石头把他打死的，所以他要第一时间跑过去拥抱他的儿子，表示对他的完全的饶恕，好让其他的人不会去审判他打死他。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毫无条件的先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多少，我们才配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你发现这个父亲当这个儿子一回来，他先给他一件什么袍子穿上。天父把基督的义袍毫无条件的配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因着我们的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赐给我们义袍。所以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得救，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持守着我们的救恩，一切都本乎恩，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让我们的心不要再患得患失，哇，想我今天得救了，哎呀，我明天假如跌倒了，会不会我就不得救呢？父神会不会就把这个衣袍拿走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原来就是不好，你原来就不是借着行为入门，更不是靠着行为律法来持守。所以加拉太书说，不是从圣灵入门，靠律法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今天成为天父的儿女是何等的宝贵。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或许我们会跌倒不爱神，但是天父会不会因着这样就不爱我们？不会的，他就会像这个父亲一样不断的盼望我们回头，我们能够悔改。我们的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我们就真的是心被恩改，我们得救了，天父把义袍赐给我们。神不是因着一个功利的关系，哇，你好我就给你义袍，你不好我就把义袍收回，不会的。也就是神的仆人马丁路德他改教特别所强调的，神让我们称义是 once and forever， Amen。 我们永远在神的爱里面，永远是天父的孩子。虽然很多时候或许我们犯罪跌倒，神不会因着这样丢弃我们，但是要记住，神是公义的，神是烈火，神一定会严厉的管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敢随便犯罪，但是绝对不会说担心，哎呀我稍微跌倒软弱我就不得救了。很可惜今天在中国大陆，我两个礼拜前还在中国，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常常充满着这种奴仆的心，人就害怕要靠律法来成全，哇我爱主我侍奉，哇我很好我就得救，假如我稍微不行了跌倒了就不得救。今天在中国大陆许多的教会充满着这种的思想，所以虽然得救了，虽然甚至做传道人的，他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没有真正的感恩，没有真正的喜乐，因为他对他的得救是什么患得患失，仍然被那个奴仆的恶律法的恶所辖制。第二，天父如何的爱我们，不但把义袍永远的披在我们的身上，当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他又给这个孩子什么 手上让他什么穿上戒指，这个戒指代表什么权柄，凡借来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什么权柄。这个权柄这个字太荣耀了，原文的字孙牧师可能还记得 Azusia， Azusia 这个字其实在原来的文字是表示也描写是像王一样的这种自由的一种的权柄，能力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信了主接待了耶稣，其实天父给了你一种像王一样的自由跟能力的权柄。所以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描写，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坐在天上，耶稣坐在哪里，天上的宝座。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也坐在哪里啊？大声说宝座。需要你的身体坐在这个的板凳上，其实很舒服，这个板凳啊，不是板凳，是很好的说法。其实我们在灵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坐宝座的，代表神把一个权柄跟能力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就是让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老我罪恶的一个权柄，我们有能力可以钉死我们的老我，脱去我们的旧人。这个权柄就是成圣的权柄，脱去旧人也是什么，穿上新人，满有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得好处，得永生，得祝福，得帮助，其实最宝贵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个权柄。什么权柄？不但是做儿女的权柄，更是做儿女能够向天父这种的生命性情的能力的权柄。所以今天很可惜的，今天一般的教会，所谓福音派教会，只高举福音，不高举我们得救之后称义之后如何用这个权柄走成圣的道路。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像我昨天看电视香港回归
已经十五年了，啊，当初应许五十年不变，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不变，我们要什么？每天更新的变化，你们。我们不但是得救，我们还要靠着这个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圣灵的能力，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真的坦白说，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因为看不到基督徒的生命跟见证。哎呀，假如基督徒像他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去教会。真的求神帮助我，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是把义袍称义的恩典赐给我们，更给我们戒指的权柄，能够钉死我们的老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且这个权柄不单单是指到一个生命的权柄，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做王，这个权柄更是一个传福音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应许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赐给了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所以今天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权柄，我们真的能够奉主的名传道，疫病赶归，手按病人，病就得到医治。我真的很感恩中国大陆的教会，真的是十倍百倍的增长。其实增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好的大牧师、很好的神学院、很好的教堂，没有，他们所有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他们就是凭着个单纯的信心，他们去传福音，手按病人，病就得着医治。他就为这些慕道友祷告，要神的启示见证所传的道。可能孙慈祥很记得我们一个校友史天君，他现在在东部侍奉，他就跟我做见证，他爸爸是那种共产党的老干部，非常的固执的，啊，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没有人可以讲得他赢的。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心脏痛，去检查有严重的心脏病，然后找了很多的医生去看，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心脏还是痛。结果他的姐妹、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就问他先生爱人可不可以找几个基督徒来为你祷告。他没有办法，他只有接受，然后基督徒就来关心他、看望他、跟他传福音，然后为他祷告。哇，当他心愿意打开，愿意接受祷告，哇，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凭信心为他按手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他的心脏病完全得到了医治。哇，所以他从一个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哇，神真神，耶稣真灵，你们，神给我们这种权柄，传福音的权柄，手按病人，病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姊妹，真的鼓励你们，真的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要出去，你们，哇，去到公园，去到超市，啊，我常常都站在大华门口，啊啊，然后同学在那边弹吉他唱诗歌，我们另外几个同学都在那边街头布道，啊，进进出出的人，我们都跟他用福音桥传福音，哎，感谢主，许多时候人都觉知，甚至为他们按手祷告。要我们真的是带着这种的权柄，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权柄，我们要去。第三，这个父亲给他第三样东西，让他穿上什么？鞋子。这个鞋子不单是代表一个主人的一个地位，其实这个鞋子在灵里面更是预表我们穿上福音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信的主，我们真的要用这个权柄穿上福音鞋去传扬这个福音， 让我们这个脚掌所踏之地都能够成为神的产业。你们无论今天你坐飞机或者在公园碰到一个人，让我们常常都有准备，预备好斯定律啊，或者福音桥啊，能够去传福音。这个鞋不但代表福音鞋，也是刚才所讲到的权柄，成圣的权柄。因为在诗篇二十三篇讲到，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什么走义路。我们要穿上这个公义的鞋来走义路，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得胜，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对，神把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要把另外一件袍子要赐给我们，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神如何会把这样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能够成为基督羔羊的心腹？这件细麻衣的条件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说不要以为你得救了啊，就能够啊一切都成全。神不单单让我们得救，更让我们能够走义路，能够真的行公义、好怜悯。神要把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赐给你。所以基督的义袍，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努力的，是白白给你的。但是你要得着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成为那个羔羊的心腹。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享受那个被提的恩典，如同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你就要努力，真的穿上福音鞋，穿上这个鞋走义路，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的方向。不是以为哎呀，我已经受洗了啊，我已经得救了，我都每个礼拜来做做礼拜就好了。 No， 神盼望我们真的是要起来，像这个浪子一样。什么？我们大声说起来。 Amen。 要走义路，我们要起来穿上福音鞋去传福音。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要出去的。 Amen。我相信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这种传福音的权柄，真的我相信明年我们教会绝对坐满人。你们这个教堂盖得那么美好，不是空在那边的。你们是神要把得罪的人数天天嫁给我们。但是假如我们不起来，这个教堂十年不会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的建堂在后面。你们前面的硬体简单了，但是你要这个教会真的是满有真的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子民，把这些羊带回羊圈，充满这个教堂，这个才是我们的挑战。真正的建堂是现在开始。你们只是我们预备了一些硬体，但是我们要把得救的人带到神的教会里面，让我们起来。一个真正神的儿女是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能力跟权柄跟地位，在乎我们用不用这个权柄。你们最后这个父亲给这个小儿子最宝贵的一样东西，宰了一个什么羊羔，能够这个浪子与天这个父亲一同的吃喝快乐，也就是我们信仰的高峰。我们不单单是得着天父的祝福，得着天父的好处。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更告诉我们，信仰那个最重要的高峰是要与神为乐。让我们真的是在每天的灵修当中，每天的亲近神的当中，我们真的能够享受神，以神为乐，而不是单单只是看到神给我的祝福。让我们真的是恢复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人那种的 koinonia， 那种的团契，那种的亲密，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灵里面真的是爱他，亲近他， 与神同行，能够经历到中世纪罗伦斯弟兄所经历的，无论在厨房在外面，每一个时刻他灵里面都仰望着耶稣，以神为乐，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真的经历到枝子跟葡萄树的这种不间断的灵交的生活，住在主的里面，来享受他，来仰望他，能够与神同行。好像在这里所描写的，哇，他们就在一起吃喝快乐，也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高峰。不是得着外面的恩赐、外面的祝福，乃是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真的是爱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享受神。我们愿意常常能够安静的来等候他，来注视他，让耶稣基督按照他的应许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他要向我们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今天早上师母四点多，他就神就感动他起来，哇！他一看窗外面两颗明亮的晨星，他说亮得不得了，像月亮那么亮，明亮的晨星。耶稣会在我们里面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让你真的能够敞着脸，可以看到神的荣光，这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生活，不断的爱神、亲近神、享受神，能够与父一同的吃喝快乐。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像这个浪子一样，我们的心在世界流浪，我们羡慕世界的一些的东西，物质或是美美，但主啊，今天早上你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张心归家，真的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甚至把我们的心来献给你，我们能够爱主胜过一切，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要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嫁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要我们不是单单只要物质，只要祝福，我们更要的是神你的话、你的教训。圣灵啊，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的能力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让你的话语真理来引导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神家的浪子，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归向你自己，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这个浪子小儿子能够与父亲一同的做筵席，能够以神为乐。主啊，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你的同在，我们能够敞着脸看到你的荣耀。主啊，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父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大的慈爱，因为你把各样的权柄、能力、尊贵赐给我们，给我们成圣的权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满有你的真理、仁义跟圣洁。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赐给你，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我们赞美你，你把传福音的权柄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传道、疫病、赶鬼，神迹奇事见证我们所传的道。主，要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起来，都能够起来。哈利路亚， 好不好？要我们一同起来，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能够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有这样的心愿的，我们起来好不好？我要为你们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再做神家的浪子，不再做孤儿，让我们真的进入神荣耀的丰富跟全能，哈利路亚！哦，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哈利路亚！哦，有这样感动的可以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啦啦巴谢克了，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耶稣，我们同心的仰望你。你看到弟兄姊妹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是的，圣灵要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要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得着能力进入神儿女的荣耀、自由与丰富。哦，主，我们赞美你。若不是心被恩感，没有人能够口唱心耳的赞美你、传扬你，让你十字架的爱、你无条件的大爱、永远的爱、不变的爱，现在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哦，要我们真的说，阿爸父啊，我爱你，阿爸父啊，我爱你，哈利路亚！我们愿意一生的爱你，一生的为你而活，高举你的十字架，传扬你的福音，使用我们。哦，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深信这个教会是你所建立的，哦，是一个蒙恩方舟的教会，哦，每一位进到这里都经历你的方舟的救恩。主啊，使用我们，哦，让这个方舟充满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仰望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赐我自由，来
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愁烦，求你领来赐我自由。
谢谢王院长为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真看见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是真儿子的心。所以神所赐的是平安，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不安，有任何的忧愁、焦虑、 紧张或者压力，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魔鬼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魔鬼，哦，交给了黑暗的权势，以至于我们失了那起初神所应许的平安。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将这些失土都夺回来，让他都顺服在基督里面，让耶稣的真平安、真儿子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神所赐一切的丰盛。我们再来唱副歌，你的灵，
你的力量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愁烦，求你领来赐我自由。你的力量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愁烦，求你领来赐我自由。求主的灵来使我们自由，求你领来赐我自由，求你领来赐我自由。
哈利路亚。我们请坐。